要来谈十诫哈，那这也是，基督徒的这个伦理里面的律法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谈，我想一些基本的观念，我总是先重复一下哈，就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我觉得我们总是记得我们有着双重身份。我们总是被上帝所管辖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是被上帝所管辖的。我们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他们是在世人的国度里面。不管在世人的国度或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通通都是被神所管理的。只是在人的国度里面，神管理他们。是管理外在的这些行动，当然也希望他们内心良善，但是他们没有信主，就不可能对上帝有这种信靠。管理我们呢，是用我们外在的身体，也还是要用律法来管理。可是我们内心心灵呢，是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虽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完全是从我们心中的主写在我们心中良善来做事，但是因为我们还在肉体当中，所以我们也需要这个外在的律法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外在需要被法律来约束的事情，就是这是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生活中每个人，每个基督徒一定都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平基，包括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包括是一个回教国家的基督徒或无神论的基督徒都是一样，无神国家的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是在。心里信靠上帝，而我们外在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是被该杀在管理的。而耶稣说了，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所以神在不信主的，在这个世界里，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在管理，而我们基督徒也跟他们一起被管理，因为我们的肉身还属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对不信主的权柄，我们是有我们是尊重的。因为这是上帝吩咐我们尊重，我们内心顺服上帝，我们肉身顺服上帝借着世界的权柄所设的那个来管理。那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个基督徒可能伦理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爱的伦理，我们是爱人，我们是饶恕人，可是我们还是守律法，我们还是处罚罪犯，那这怎么调和？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啊，就是这些都是我需要一直重复的事，就是我们内心是爱人的。但是我们爱人的方式是借着，很明智的使用律法来处理，包括人家杀人放火，我们饶恕人70个7次是没错的，但我们饶恕人70个7次也可能把他关70个7次把他关在监狱里，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因为不信上帝的人，你不可能就是照字面来讲哈，我不计算他的过犯这种来做，那是。养虎为患，那是姑息养奸。基督徒是爱，但基督徒的爱表现的方式，不是像现在有一些无知的基督徒讲的那种，说啊，就是一直让下去啊，就是左脸右脸给人家打，那不是耶稣的意思。我们昨天已经花了一些功夫去讲了。那所以我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见证基督的话。那么，我觉得教会的使命还是只有福音使命，没有文化使命。我们没有要去改善这个世界的。那但是，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一群基督徒，我们生活的任何一种，不管是工作，是在家庭里做家庭主妇，不管我们家里都是基督徒或者都不是基督徒，我们所谓做盐做光，也就是我们。用上帝在我们心中的爱，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活出符合外在标准的这些，包括你在医院里做医院里要求你的事，包括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不管你是老师、是家庭主妇或者任何人，就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分内的工作做好，就是这样了。那个，如果你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譬如说做环保的工作啊，要做什么弱势的工作啊，或者甚至要推动到法律上的改变啊，那也可以。但是我也说，你做这些事， 内心是出自上帝给你的托付，上帝的爱，圣灵的工作，外在的表现你必须符合这个事上，你必须能够用理性来说服其他的人来一起来做这个事。就我说过的，威廉威伯福斯在推动，在英国推动废奴的做法的时候，他的做法不是基本上需要，这是上帝给他的托付。嗯，今天的人通常都没有这种托付，没有这种呼召，所以做的没有力量。那有这种托付来自上帝，你在世界上做的时候，你就要用尽一切可以跟别人合作的方式来做。所以我说，这不是什么基督社会责任，这是每个世人都应该有的。你也跟不信主的人一起来合作做这个事。威伯福斯要在议会里面通过这个，他就必须跟议会里的各种人，反对的、赞成的，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像他最大的一个盟友是英国的首相 William Pitt， 这个是他最大的盟友，他的好朋友，也是在推动这件反奴隶法案的最主要的有力的同工。可 William Pitt 根本不是基督徒， William Pitt 是很聪明的首相，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甚至是一个 alcoholic， 他很喜欢喝酒，但他很聪明，就跟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皇宫，约瑟在埃及一样，你尽到了上帝给你的工作，你去做嘛。但你做了，必须是内心对上帝的呼召，外面跟人的合作，这都我觉得是现在基督徒现在这些一天到晚讲文化使命人最缺少的东西。我看他们缺少那种对上帝的敬虔，你没有这个，我再一次说，根本没有什么力量的，就是喊喊口号。那另外，你有这个呼召，你要有很大的智慧，甚至说我们所谓的属世的智慧，或者在人的国工作的智慧，怎么样啊？怎么样跟这些反对派妥协啊、商量啊？怎么样在意识的形成上对自己有利啊？这种智慧灵巧像蛇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我觉得这些我们都没有。然后最根本的哈，可能也是最后我讲，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也是这观念，我觉得现在什么改变世界文化的这些人不肯承认，但如果你是福音派基督徒，你非承认不可，就是我们把世界改得最好，如果没有带他信耶稣的话，那个只有今世的价，那个价值是有限的。神会，你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甚至不说你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了，你看到一棵花枯了，你去浇一下水，出自那种善良的意愿，我觉得神都纪念的。可是我们在世上教会最重要的事，而神看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每个人的灵魂是不是得到永远拯救。也就是社会的这些改善呢，有它价值，尤其是出自上帝感动，那么神纪念。但是那件事的本身，那是会过去的。你修了一个最好的马路，十年、五十年就没有了。你盖了最好的孤儿院，甚至你养了10000个孤儿，就他们肉体来讲，如果没有信耶稣都死了，他们在世上能生活得好，这感谢主，也有价值，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就那些事情的本身没有。那些是会过去的，就这一点呢，我想很多福音派的讲社会改革的人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这一点是我们非常强调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用那个两国的理论来讲，我们是有两种身份的，我们内心是神的爱，圣灵来激动，外在是神给我们透过世界上的法律来做的事情，我们在这些事上都要忠心，这两个没有不行。而我们在中心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灵魂的得救是胜过这一切的。但是90%以上基督徒不是做专心做灵魂得救的工作，他就是做医生，他就做护士，他就做秘书，那你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些事情虽然会过去，可是你信靠上帝来做，神还是肯定的。那在这种教会跟世界这样关系里面，我们昨天最后也谈一下，就教会不要有那种强制的权利，教会的权柄只应该是圣灵给我们那种 传讲上帝的道理，用爱来活出的这种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应该希望鼓动这个社会，把这个社会基督教化，因为社会不能基督教化的。我们可以规定，而那是愚蠢的规定，所有的学生都要祷告，所有的小孩子都要受洗，我们可以这样规定，如果有一天我们有那个势力。但是这种规定就算受洗了，就算祷告，那也不是真实的。这一点我昨天也讲，有很多的这一点有很多的疑点了，就是圣经里好像也有一些强迫的这种方式，就是教会好像也有强迫信人信主的这种经文的根据是有的，包括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小孩就要受割礼，他愿不愿意都没办法，包括在天主教和有些基督教支派里面有婴儿受洗，不管他信不信都要，包括这奥古斯丁最喜欢用的就是耶稣在讲到那个天国的宴席的时候，外面那些人主人说是强迫他们进来，对，强迫他们来。各位，我就还是一次说，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信仰一定要自由的，不可以强迫的，可是我的信念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圣经怎么讲。你要说服我，你就找圣经，你不找我自己还要找。我希望你们也能学会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能够去思想那些跟我们观点相反的理由是什么。你跟你太太跟你同事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只想到自己有道理，你能够想到说他为什么这样想，他想的可不很有道理。人如果能这样，那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我就因为我是这么喜欢自由人，我绝对不喜欢强迫，尤其对上帝的信靠绝对不能强迫。那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想。可是婴儿洗的事，以色列小孩受割礼的事，还有奥古斯丁根据那个应该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就强迫他们进来的那句话，是不是可以说成了解成我们的信仰有某种强迫的形式也是对的？就这我还在保留中，其实我所有的观点我都在保留，都在思考当中。这个是一个各位可以去想想，我们可不可以强迫，就包括如果屏东基督教医院可不可以强迫医生所有不管信不信主的护士员工通通参加那个员工大聚会，你一定要来。甚至我们可不可以强迫，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你来这里工作就必须是基督徒。各位，这个在美国不准，美国已经很世俗化了，不一定对或错。说一个例子吧，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租人家的房子，我们跟那个房东很熟，他就是他房子楼上有几间房他出租，那么他说他只租男孩子哈，就是我们在大学附近嘛，男学生。但是呢，他的广告不可以说限男生，因为你如果这样讲，人家就可以告你性别歧视。你不可以说只限基督徒，任何一个公司，包括神学院，在美国，如果说神学院要聘老师，你不可以有专业以外的限制，包括他必须是基督徒，那个就是宗教歧视。你必须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你不可以说同性恋不可以，你只能偷偷的自己在人家来的时候这个你就删掉，但是人家还是可以，包括一个公司还是可以被告，如果有人要整你的话，就看你过去聘人的记录，显然你歧视黑人或你歧视什么人，就这些都是世界的法律，这些法律会变动的。基督徒在推动我们觉得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内在的呼召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怎么样用最技巧的方式，甚至最诡诈的方式能够得到这个通过，这些是需要，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时候需要跟神所设立世界的法律来配合。这个法律有的是我们正要推翻的，就像威伯福斯想要推翻的就是黑奴的制度， 但是你就算要推翻，你也要用一切上帝给你的智慧和世界上的人来配合。我就再一次讲，不是什么基督教伦理，这种好，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人更平等，黑人白人大家更能够和睦相处，这个是不信主的人也有的观念，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这只是基督徒的观念。所以我始终否认有什么甚至说所谓的基督教伦理，如果那个伦理不是指我们内心的话，就如同我否认有基督教牛肉面一样，牛肉面就是牛肉面，没有什么基督教牛肉面，就是牛肉面只有两种，一个好吃一个不好吃的，就是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也是这样，我不觉得有什么基督教特别的色彩的，只是理论上基督徒因为信靠上帝，他比较容易能够应该是比较容易能够发现那个上帝在某一个时代某个地区希望我们用的方式，而这些还是有弹性的。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就是基督教基督教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就是基督教的政治政策，甚至我们不能够说这里有很多问题，这问题包括我们不能说民主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最要推行的。所以你说基督徒造成了民主革命，这也未必，我不觉得非基督徒一定不可以看出这个有它的好处，我们也不可以说非基督徒一定看不出这里面有它的坏处。各位，也许我现在问你们哪一种制度最好，君主专制好还是民主政治好，你可能一定会说民主政治比较好但是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看圣经，你去思想，就不一定是这样子。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可能喜欢某种方式，这个也许我们有这个不是我们有时间一定会谈一下的，就是在士师那个时候，以色列根本没有君主专政，以色列比较倾向那个时候算是比较民主一点了，老百姓的声音比较大，可这种政治制度不久就被君主专制取代了。那当君主专制取代的时候，扫罗大卫一直后来就一直下去，后来就没有了，没有这个王的制度了。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所行的那种制度一定就是绝对正确的，这些都有它的相对性、局限性。而基督徒在，我再一次说，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我们所谓的做盐做光，不是最重要，还是教会的传福音。那么在社会上的工作，个人可以有个人不同的领受，然后我们怎么去跟世人合作，可能我们在座的特别是姐妹，你根本没有兴趣什么社会的改良这些事情，你就是希望把家治理好一点，或我上班的时候把工作做好，这也很好。但是即使是很简单的，你在一个公司做女秘书的工作，你要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影响力跟一个佛教徒发挥他的影响力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不是在上班的时候传你念你的佛法或者是读你的圣经，而是把你那份工作做好，就是这是我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共有的。那在这个世界的事上呢，其实这世界事上，所谓人的国的事上，还是我们用路德的讲法，还是神的国的一部分，只是神管理这个暂时世界所用的。这个时候呢，好，现在又有一个我们会考虑的事情了。这个考虑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空间，我也还在思想，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的哈。我有把握的，最有把握的还是最重要的是灵魂得救，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比什么都重要。那其他这个社会生活的改善，我觉得是比较次要的。这我有把握。那至于怎么改灵魂得救，可不可以强迫他？社会的制度的改，我们跟非基督徒合作要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有弹性的啊。下面就是这个问题了。基督徒要改善这个世界，我有很大的疑问，对这种想法我有很大的怀疑。那这个怀疑呢，其实我又在你们的教科书上可能没有提到哈，我不记得了。就是这很大的怀疑有个理由，跟路德一样，路德非常怀疑教会在世界世上的智慧。因为在路德那个时候， 包括路德之前，可能几百年了，就是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的势力越来越大，教宗在几乎在强烈的管理这个世界，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当选，教宗常常想要就操纵的，当然这是互相的，教宗也操纵选举，皇帝也操纵教宗的选举，所以在皇帝的势力大的时候，那么那个谁当教宗呢？就皇帝来决定。当教宗势力大的时候，谁要当皇帝呢？就是教宗来决定。这里面都有很多黑箱作业。各位，这个例子就是，我想在台湾的佛教徒是最明显的。佛教现在已经比较没有了，以前还有。现在甚至有点倒过来了。各位，每次的选举，你都可以看到，大家都要巴结星云呐、或者是慈济啊，慈济是始终还没有什么表态，星云有的时候有点表态，或者是惟觉法师啊，就这几个大法师影响很大的。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台湾的佛教或者道教，什么镇澜宫啊，这些势力够大的时候，那么甚至以后有可能谁当选总统是佛光山来决定，当然都是秘密的。就是有势力，谁当选总统，将来国库可以多拨一点钱给我们这佛光山或者什么。我不是在侮辱他们，我是说这是人之常情。我说的就是中世纪的状况，那个是几个大和尚来决定谁来做总统。那如果是在以前国民党那个时候。那照我所知，应该是这样。那共产党那更是这样了。共产党谁做西藏的喇嘛，谁做西藏的那个达赖或班禅，完全由党来决定嘛。因为我们要提拔一个人，我们要案例一个人，他是可以被我们共产党来操纵的。那以前国民党也是啊，谁做佛教协会的理事长啊，谁做什么中国基督教反共协会的理事长啊，那都是党里面决定的。就是变成党来决定教会的事情。各位，这些如果你这样听，可能都觉得不好了。但是我们再讲一下，举这个例子，你又可以了解了。各位，平基的蔡院长不在哈，平基的院长谁来决定？一定是董事会决定嘛。那你觉得是董事会决定好，还是医生团体来决定比较好？你觉得大学教授，大学的校长是教授治校，教授来决定谁做校长，还是学生治校，学生决定谁做校长，还是政府治校，教育部长决定谁做校长，还是财团治校，董事会决定谁做校长？我举这个例子。在世俗里面，你不一定，我们通常都会想到教会教授治校最好，大学应该是教授来管理，应该是李远哲还有一些人都提出来，我也不觉得是对的，我不觉得一定是对的，我不觉得教授一定能治理得最好，就如同我不，对不起，我们这里有医生，我不觉得医生治医院可以治得最好，医生可能开刀医术很好，可是他在管理医院的事上不一定最好，就是这些事情又说，各位，我们脑筋要放的有常识一点，就包括高群，我常常讲了，高清院呐、郭台铭啊这些，王永庆啊这些管理的很好的人，他根本没念过管理学院，念管理学院的那些都是二流的董事长，我觉得多半嘛。就是他就有那种 sense，知道这样管理比较好，那样管理比较能赚钱，这样可以把工人或者把你的那个潜能激发出来。就跟你今天真的到军事学院念了一个军事博士，不一定很会打仗，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名将。我也不是说天才的问题，当然天才很重要。那个路德是非常看重天才的，我也是很看重。我觉得那个人天生聪明，他就能够做引导。我们这读书读出来的，那是苦练练出来，那都是二流了、三流、四流，我是五六六流了。就是 这个是在世界上谁最适合管理？用常识也知道，就适合管理人适合管理，也就是说，必须是这个行里面他显出他才能的人。好，我们现在就刚刚举的例子，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些一般的这个，我们回到这个基督教伦理和基督教历史上的事了。因为教宗的权力越来越大，所以路德后来很大的反感，就是说根本那种两国论、两神论，或者是还有一个天主教的教皇教宗也提出一个，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叫双剑论，就是上帝有两把剑管理这个他的就是地上的这个国度。一个是属灵的剑，那个剑就是权柄的意思，那是给了教宗；一个是属世的剑，那是给了皇帝。那教宗觉得这两个不可以混的，教宗不可以有两把权、两把剑，同样皇帝也不可以有两把剑。就是我说一再说，这是二权分立的。那么，但是教宗说属灵的权柄大于属世的权柄，这个原则我也同意，因为属灵的是关乎到永恒的事情，属世不管是我再一次说军事文化这些建设呢，那些都会过去，就那些建设的本身那些会过去的，电脑会一个个被取代，房子会一个个被取代，文学作品被取代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还是会被取代，艺术品也会被取代，会被淘汰，你说不会吧？那个李白的诗哦，那永远会被，背诵下去。各位，你怎么觉得是这样子？不是一天到晚都有人叹气说，哎，这现在国学程度越来越差了吗？也许100年以前，人家觉得每个小童生都要读的东西，我们今天大学教授也不一定读了。你怎么知道现在读的那么多？再过100年，大家都不读李白东西，这都有可能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东西的价值都不会是永恒的，可能是1秒钟，可能是1万年，但是都不会是永恒的。永恒的就是人的灵魂，或者人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可是我们再一次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它，也不是没有它永恒的价值。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奉主的名在做这些事。奉主的名给人一杯水，那杯水的果效10分钟或者是1个钟头以后就没有了。可是这件事情那种心愿是会被主纪念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要凭着信心来做，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所做的事，除了传福音让人信主以外，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迟早会被时间一件件取代。但是我们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生命，被主纪念的是到永远的。好，现在就当天主教、基督教其实一直都严守这种两分法，一直到近世呢，大家越来越糊涂了。我觉得就什么基督徒要参与世界的这些，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混到这两个没有分别了。那我觉得是很大的愚蠢。那现在我们就说，在路德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以教宗为主的整个天主教的教廷呢，在中世纪呢，干政是干太多了，居然管到皇帝要做谁做皇帝，居然要操纵到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治了。如果说更早的时候，其实这问题也有了。在这三个宗教里面，我们三个基督教的三大派里面我们 Protestant 的基督教新教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比较是讲政教分离比较清楚一点的。那 Catholic 呢，天主教呢，比较讲是教指导政，就教宗呢或者教会呢是。比较明智的，他来指导政治家，指导皇帝怎么做事，或者如果用平等基督教医院来讲，就是院务部指导 行政部啊，如果你们有个叫行政部，就是我们因为有属灵的之后，我们告诉你怎么办。当然，你想现在是没有了。好，我赶快要让你们能够马上就可以联想，就是换一个角度，你们有没有可能是董事长指导院务部？非常可能，对不对？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常常是这样，就这就是我刚刚讲到，是皇帝管教皇，还是教皇管皇帝？那我们基督教比较是各管各的，这好像比较明智啊。各位，这些都不一定。天主教是，也是原则上也是各管各，但是还是教会来指导那个行政比较多一点。当然啦，天主教也还守这个份。通常这样在讲指导行政的时候，通常是你行政如果涉及到属灵的事，我来指导。你要买哪一种电脑，要买什么，这些我们不去指导。当然这也很难说。也许如果你们教牧院牧部那个是那个人够多、势力够大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说：“哦，总务处啊，你们要采购电脑了。”我们知道，这个牌子的电脑，那个董事长是基督徒，所以你们最好买这个，这也有可能，对不对？那或者说那个品牌的那个是佛教徒出资的哦，那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做董事长的，我们不要买，就是也有这个可能。如果我们的势力够大的时候，就这种影响是必要的。而我觉得，我们基督教还是比较对，分得比较开一点比较好。只是现在这些天天讲社会关怀的人觉得说，哦，我们要去管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要社会来管我们。天主教比较是教来指导政，东正教呢，就名正言顺的政来指导教。东正教尤其是东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他们的君士坦丁的主教，这是皇帝任命的。这种就是，皇帝的权柄，他们也比较是一元，不是二元了。就是教那个政权有最大的权柄。那么，其实天主教和东正教，不管是哪一个，都有一个危险。就我来看，那危险就是政教是合一的，只是在合一的时候，教大一点还是政大一点？因为东正教的时候，在东罗马帝国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那通通都是基督徒，那他也很容易的就觉得自己既是皇帝，权力这么大，当然可以管一下教会里面的事情。好吧，各位，这些你听起来好像都很遥远，其实近得不得了。在你们教会里面，谁是在管教会的？啊，牧师哦，是牧师吗？很多时候在教会里，管教会的声音最大的，说话就能拍板做决定的，通常是奉献最多的那个人。对，这又是权力的问题。你是金钱挂帅，还是学问挂帅，还是知识挂帅？那有的时候这已经变成合法化了。怎么讲？就是教会，你教会是长老智慧，或者你教会是会众智慧，或教会是牧师智慧，其实一般来讲，你都很难避免，就是出钱最多的人会变成执事会的主席，或者是长老会的执行长老，很容易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是这样。事实上，在美国，你说政治力量大还是金钱力量大？也有人觉得说金钱的力量大，因为谁能当选？不仅可能会被那个大财团掌握，还有在民主政治选举里面，一样非常需要钱呐。所以你看选举需要多少钱呢？我们不讲贿选那些东西，就讲那个电视广告，那都需要钱呢。还有什么插旗子啊，这些都需要钱。那财团可以用钱来左右，这些我都在想现象，没有讲一定是对或错。好，那么东正教比较是皇帝在管理教宗，那他觉得很对，因为他是政治领袖，也就是宗教领袖。到路德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争执很多，而且教宗是常常去管皇帝的。路德就 对这种非常深恶痛绝。我觉得路德情绪或者感情是很丰富的，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就是他的理智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路德所提出观点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是根据圣经理性来想的。他就非常强调这个教宗啊，去管世界上这些事情是愚蠢无比。那讲得再大声一点，再完整一点，就是教会去管这些事是愚蠢无比。这些事应该交给世界的君王来管，或者世界的政府来管。各位，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同样，你要去想一想。那不管是怎么样，路德这种理论呢，就被后世到今天啊，真是被骂死了。怎么叫骂死了？就是说，尤其现在这些说基督教应该多参与政治的人，他们实在是以为我反对这种，我是基要派，其实这不是基要派，基要派很喜欢参与政治，这是路德的原则。嗯，你最好，你这些基督徒最好不要去管世界的事情，基督教的牧师不要去管这些事，为什么？因为你很笨，你不懂这些事情，世人是做得更好的。好，这个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或者说，我就不敢那么确定了。我是觉得这有道理，但是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那么，路德把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几乎全部从教会的手中夺回来，还给了王公贵族，还给了统治者，以至于天主教到后来就说，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法国的路易十四，你知道法国路易十四是最强悍的君主，他是不甩教会的。就是天主教认为路德造成一个很大灾害，除了其他以外，有一个灾害就是让教会不能在世界的事上有发言权。那而我是比较站在路德这个立场上的，我非常同意路德，尤其在看到今天教会的状况，我觉得基督徒哈。最应该知道是关于上帝、关于福音的事，可是基督徒不甘寂寞，不去管这些事，管世界上的事，讲的呢都是胡说八道的话。如果是他们自己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他们的意见是有见解的，那就是跟着人家学的讲的。李远哲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谁谁哪个专家学者讲什么我们讲什么。我们不会根据圣经讲什么，因为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懂神的话。包括就是这些基督徒，我包括你在论坛报看到的这些大牧师啊什么人讲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几乎不会看到他们有什么创建，他们讲的都是那些名嘴都讲过的，他像鹦鹉学舌一样重新重复一下，啊，不管是讲环保啊什么都是一样，哎，我们要这个世界好恐怖啊，我们现在哎呀山区的这个水土保持要好好的做啊，专家一讲我们也讲。就是我们根本不是在做世界联合光，我们在做反光，人家一照我们就反照一下而已。我们没有什么创建，我也没有说创建多重要。就是，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也很好嘛。就基督徒要承认我们是没有什么聪明，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世界上的人是，那这我讲的也是应该是常识。我们今天所学的一切东西，就大学里面所教的、职业学校所教的一切，基本上都是非基督徒写的吧？我们教科书、我们电脑、我们这些都是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那如果你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些我们的盐和光的作用，我就再一次说，你自己不去多亲近上帝，又不去多读神的话、多了解的话，你怎么会有你自己色彩的东西呢？好。那这就又另外有一个可能，路德更是被人诟病的事情了。就路德不仅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教会不应该去多管，而刚好相反。各位你要知道，我觉得这是他的理性和读圣经的一个很诚实的结果，很理智的结果，并不是情绪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他把这些权柄从教会里夺到。放到世俗的王公贵族手里，是因为他讨厌天主教，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路德没有这么情绪化，这还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那路德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世俗的权力、世俗的剑，教会不可以拿起来。那在路德一个世纪以后，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应该算是无神论了哈，但他的观点就跟路德政治观点跟路德就非常像，就是 Thomas Hobbes 霍布斯。霍布斯就写了一本书叫 Leviathan， 那个就是那个 Leviathan 意思就是论政府。Leviathan 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那种海怪，巨大无比有力量的。霍布斯就是说政府就是那个东西，而且他觉得上帝就给了这个政府有着巨大无比的权力，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统治者。霍布斯这样讲有一个理由，霍布斯是非常惧怕，其实路德也是啊，就非常惧怕混乱。当他看到政府没有绝对权力的时候，那个国家内乱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中国，其实中国和欧洲都有过这种情形，就一旦没有一个头头啊，就乱得不得了。所以就某个意义来讲，中国哈、啊，中国共产党现在独裁在统治啊，当然我们是不喜欢，起码我不喜欢，或者是很反对。可是我的确还没有看到说，如果共产党下台了，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因为共产党一下台，一定天下大乱。一旦天下大乱哈，那中国死伤啊，你杀我，我杀你，不知道多少人。就中国人说起来有点贱，一定需要一个独裁者来控制你，让你自治啊、治理啊、互相尊重啊，我们不大办得到的，我们都很混乱的。霍布斯就对这种动乱有极大的恐惧，他觉得人哈、啊，人本来在每个人管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啊，没有政府的时候，那种自然世界是非常恐怖的，争霸未起，那洪荒，那遍地都是你杀我杀。那人对这种可怕的环境哈、啊，受不了了，就大家就一起商议，说我们有个政府。政府来决定一切的事情，政府有绝对的权利。那霍布斯讲这些的时候，有一个也一直放在他心里的，他要强调就是说，这政府有绝对的权利呢，就表示教会不可以去管政府，政府要管教会。这点我也能同意的，这点我能同意的也仍然是那个政府管教会是政府管教会的外在，不能政府管教会的属灵的部分，这是不可能的。我意思昨天也提过，就是教会今天建堂也好，我们教会里面的管线也好，我们聚会的那个吵杂的声音也好，或者是秩序也好，这一切都要服政府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是教堂，所以我们不按照台北，我如果在台北盖个教堂，我们不可以不遵守什么民政厅啊、市政局啊这些盖房子的规矩，我们不可以。我们的管路、消防设备必须通过政府的检查，因为就外在而言，一个教堂不等于属灵的教会，一个教堂跟一个庙、跟一个俱乐部，说的难听一点，跟一个妓院和赌场。跟捷运中心一样的，就是一个建筑物，它需要的就是安全啊、美观啊，或者是给大家方便啊等等，我们需要有的容积率啊什么，不因为你是一个教堂就在政府的管理之外。那么同样，教堂在我们在甚至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受到政府的管理。那这个其实在美国这个管理就更严格了，你要在一个地方盖教堂，一定要经过当地的居民的同意，那个叫 zoning， 就是因为你就好像美国很多地方这些市政都有它的要求，有些区说我们这个区不可以有麦当劳进来，那这都跟那个当地的居民观点有关系。因为麦当劳进到一个地区就表示一件事，通常就是表示说这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在美国的有一些高级住宅区是不准麦当劳进来的，因为麦当劳是那种平价的，麦当劳进来就表示有一些 没水准的也会到我们这个区。美国有些区，甚至这个区当中的小区，不准这个地方是有婚已婚的夫妻进来。如果已婚夫妻进来是不可以有孩子，有孩子你要搬出去。因为一个区那种最高级的区，通常不要有小孩的，就是那个有小孩就是比较闹一点、吵一点的。那更早的时候更恶劣，有的是不准黑人进来的。通常住宅区在美国也是非常不喜欢有教会在那里，因为有教会在那里呢，通常就会有聚会，有聚会，尤其是教会稍微兴旺一点的话，那个星期天和聚会的时候，那停车是一个大问题。那你就算是教会在美国哈，也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城市里土地到底没有那么多，乡下可能多一点还没问题啊。就算这个教会可以坐1000人，那他们有1000人的可以停1000部车的停车场，还是会造成问题。就是在散会的时候，那附近交通都会堵塞一下，所以居民都很不喜欢。那这些一个教会从要在某个地方建堂到建堂的过程中，每一件事都不是基督徒可以在祷告里解决的，那个都是政府来决定的。而我觉得这是合理的。然后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要求到，这在台湾更明显了。我觉得居民有这个权利的。当我邻居的那个教会，他们在晚上12点还大声的祷告，在12点还在很兴奋的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可以告他，你妨碍我们的住家的安宁。这个告不是歧视基督教，也不是讨厌基督教。如果是一个佛堂在那个阿弥陀佛敲木鱼敲到晚上2点钟，你可以敲，那我们也许就规定你必须有什么气密窗啊、隔音窗啊，那你敲死，你在里面发神经病，不要吵到我就可以了。就各位，我们在一个公共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这个公共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啊，我们这是基督教，没有什么基督教特色，这是应该跟其他人共有的。就我再一次说啊，这基督徒什么做世界的联合官，参与这个世界啊，就常常很糊涂。我们参与就是我们要参与的部分，真正是基督教的色彩的，那必须是我们灵里面、心里面信靠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至于外在所表现的，你传福音的时候用的那个麦克风的音量的大小，你敬拜赞美用的声音，应该都符合这个一般社会上面的要求，那个是需要的。那如果你一定要用教会跟你的信仰要跟世界是打成一片的，那我又再一次说了，那只有在回教国家是这样，那是很可怕的。什么叫很可怕的？那就是回教世界里，当你违反那个《可兰经》里的任何东西，那都要处死的。那我们能允许这个吗？如果要允许这个的话，各位，很多基督徒第一个倒霉。那我们牧师就说：“毛弟兄，请你告诉我，什么叫三位一体？不对，处死。各位哪有这种事？哪里可以处死异端的？就异端处死，那个是政教不分的时候。现在我们不这样做了。”就我们那个要求，就是外在的行为没有违反公共法律的时候，你内心怎么想，不管你的道德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宗教是怎么样，不管你是信异端或不是异端，那不是我们管的事情。现在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就傻乎乎的也要来管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管这些事情的。这我始终觉得政教分离。那当世界上这个部分呢，如果是给世人来管，比教会那种管来管呢，应该是要好一些的。不过这个问题就继续来了，就我们不能太绝对。其实路德也没有那么绝对了，路德只是说这个世界的政府呢，常常是比那个有大权在握的天主教的教宗呢，在世界上事实上更聪明。那霍布斯更是这样觉得，霍布斯是比路德晚了一个世纪，而且不在德国，在英国。那时候就有英国的内战，就有清教徒用他们的信仰来管理英国。那这个到底好不好呢？就人来看呢，这很难看得出来。我是觉得恐怕不大好， 清教徒在管英国的时候，就是他们占据了整个的国会的时候，就他们把国王都砍头了嘛，因为国王是天主教砍头了，然后他们要用圣经来治国的时候，哇，各位，你听听看，我不知道你是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就是国会啊，就是我们今天立法院啊，在聚会的时候，我现在不大记得了，好像聚会的时候。就国会开会哦，立法院在开会，审查 X 法或什么这些的，他们的开会，清教徒在掌管的国会开会的时候，就先是灵修，各位，你能想立法院他还在灵修吗？灵修是好像两三个钟头，然后整个的国会的开会跟那个我们的培灵奋兴布道会一样。那后来当然就是，然后很多的争执了。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那非基督徒对清教徒厌恶的，给他的一些错误的描述。但是就有很多这种描述。那这种描述呢，到最后清教徒治国是失败了，英国人不喜欢那一套，所以，后来是詹姆斯就复辟了。那霍布斯生在那个动乱的时候，霍布斯就。跟路德前一世纪路德霍布斯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哇，对基督徒来干政啊，他是深恶痛绝，外行人来干政。路德的时候是讨厌天主教来干政，霍布斯的时候是讨厌清教徒来干政。好，那这两个，到底我们今天叫基督徒要去干政干到什么地步，我就不知道了。霍布斯呢，他觉得政府要绝对的独裁，他有一切的权利。这个观点呢，并不是在鼓吹独裁。其实霍布斯就是从他生活的经验里看到，当教会去干政的时候，那外行人造成多大的混乱不好。他觉得政府一定要有最大的权柄，让整个的国家是和谐的，没有乱的。他有最大权柄，而百姓对他要有绝对的顺服。他们当然不笨，他们当然知道那个政府在管理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错误。可是呢，基本的观念就是，无那个烂政府、坏政府、独裁政府，比无政府还是好。这些东西我在讲这些，我也都再一次勉励我自己，也勉励各位。我们讲这些是凭常识很好，凭理性很好，凭感情就比较不怎么好，那是感情用事。但最重要是凭圣经，圣经怎么讲的？那我就觉得圣经比较站在路德和霍布斯这边。虽然霍布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譬如说，你看士师记怎么讲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个人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在广大的社会里面，在基督教讲人是有罪的这个前提之下，好像是非常不好的。个人任意而行，在士师记最后的记载那个故事里面，记载的不是暴君杀了很多人，是个人任意而行。让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了。所以，无政府是不是就是恶劣的政府、恶劣的君王，是不是比无政府还是要好一些？这是霍布斯是绝对同意这一点的。霍布斯就是一再强调，绝不可以造反，绝对任何情形下不可以造反，因为。这有圣经的根据嘛？就是罗马书13章嘛，权柄是皇帝上帝设立的。那么当然他没有多讲。那如果我们继续照霍布斯或路德所看到的，路德也非常痛恨农民的造反，路德非常清楚知道农民被剥削、被压迫多可怜，但他也很清楚看到事实上也是这样。当他本来很希望当农民提出他们的痛苦，希望贵族能改善的时候。路德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希望你能改善。但是当他们提出要求，贵族没有听的时候，农民就照马克思的他们社会主共产主义讲法，就起义了。照路德来看，就天下大乱了，因为那就是杀杀砍砍了。 那个沙和坎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看到，那明朝末年啊，这些张献忠啊、李自成一旦革命的时候，那杀的人绝对是比暴虐的政府杀的还多。暴虐政府就明朝的时候，文字狱也好，杀这些大臣也好，一杀就是在总统府前面，就是在那个皇宫的附近啊，在那个那前面的什么凯德格兰大道，就是一片血海啊，因为一杀就几万人呢、啊，就在那里砍头，几万人。可是李自成、张献忠一杀人，那是百万呢、哎，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世界。暴君是很残暴的，可是路德和霍布斯和我们中国历史好像看到，当罪人没有有罪的政府来约束的时候，结果是更坏。所以我当然不喜欢霍布斯那种给皇帝那种或者给政府绝对权力。霍布斯不是给皇帝独裁哦，霍布斯说统治者要独裁。所以统治者如果皇帝就皇帝独裁，统治者如果是巴利门就是议会，那议会就独裁，就是他觉得在统治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刚讲的统治我们人的外在的这些行为的时候，那统治者要绝对的权柄，而就是被统治者你没有话讲，你只可能有一种情形下，有一种情形你当就是祷告了，希望统治者死，有个更好的统治者。另外，实际的情形只有一种可能，就这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了，统治者才能改换。你被统治，无论如何不可以造反。各位，你再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有同意任何一种革命的行为吗？各位，我们今天"革命"两个字都算是还不错哈。那我们今天在台湾，或者我们鼓吹民主政治后，也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对政府不喜欢，我们可以不流血，我们用选举的方式。好像比较民主选举的方式，这看起来比较好，但是我也还是说，各位，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我觉得啦，神给我们智慧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看得远一点、广一点。我不觉得民主政治比较好，或者这样讲，我不觉得民主政治是最好的。这一点，我也有圣经的根据啊，就是包括在扫罗的时候，政府是比较民主的，结果那个民主因为不以神为主，哈，结果是大乱。耶罗波安也是比较民主的，他也不用强硬的方式，结果他引进金牛犊要得到民心，结果也是造成很大的祸患。就短期来讲，这短期可能是几百年之内，是一两百年之内，民主看起来是比独裁好太多。尤其我们不是中国，全世界哈、啊，这君主专制那么几千年，让人很受不了。所以在这一两百年，大家都纷纷所谓走民主的路线，但是我很怀疑会继续，会能够多好，会没有效率，会有很多的贪腐出现，可能这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最早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就不觉得民主是最好的。各位，你知道一般传统的古典的政治哲学比较觉得最好的呢，还是精英统治，就是不是一人一票的，是精英统治。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新儒家，一个新儒家，那共产党大家也很喜欢他，叫蒋庆，他也不喜欢民主，他就说，孔子的一票能够等于流氓的一票吗？各位，民主政治原则就是你多有学问，你多好，你多乱，多烂，通通是一票。这个到底对不对？你自己想想。我不觉得一定是对，一定是不对。各位，多烂烂到你在监狱里面，只要你没有被褫夺公权，你还可以选举，而你的一票跟诺贝尔奖的得主、跟德蕾莎修女、跟最属灵的最诚实人一样。蒋庆就说：“哪有这种混蛋的事？孔子一票应该等于一般人的100万票。”就民主是大家都是建立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但这个我们当听了都觉得哎不错，但是这对不对呢？我是觉得很难讲对不对，我们只能说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历史环境下是可能有相对的好一点或坏一点。就，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整个就是说， 霍布斯和路德把觉得治理世界外在的东西呢，教会不要多嘴，这个观点对不对？这个观点是现在美国、台湾福音派都非常反对的，可是我是基本上比较赞成的。那我们在讨论这个事，也希望能够，就是我不能够告诉各位哪样比较对，但是我自己在想，就是我们继续需要去想。而在圣经里面呢，好像在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应该是比较多把这个治理的权利是交给君王的。那个君王呢，我们又可以在圣经里看到两个情形啊。一个情形就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君王，一个不认识上帝的董事长，一个异教徒的将军。当一个异教徒的将军不认识上帝的将军，他在带领军队的时候，当一个异教徒一个不认识上帝的董事长在带领一个公司的时候，当一个不敬虔、不信靠上帝，而且拜偶像的君王在带领一个国家的时候，他的带领是比敬畏的人带领好还是不好？各位，我们，你听了我两天，你应该知道，不敬畏人带领的常常比较好。就各位，你一听都觉得，哎呦，这很不敬虔。但我们再想想看嘛，我再说嘛，郭台铭、王永庆，这哪一个是基督徒嘛？然后基督徒所开的公司，哪一个能比过他们嘛？就是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在管理世事的事上，是不是有很多的恩典和慈爱？好，那我们也看看，对不起，我们还没看到实践啊。我们看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王哈，列王记上，对不起，列王记。我们看列王记下，记上可以。列王记上第12章，列王记上12章第25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毗卢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时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然后他又把那些不是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哈。耶罗波安这样做，第一个我也看到，他不独裁，他是以民意为归依，他要让老百姓他不是强制，他希望老百姓能听他的，但是他不用强制的，所以他就利用宗教来控制民意，他做了两个金牛犊，那这样呢，百姓就不会去耶路撒冷拜上帝。不去耶路撒冷呢，就不至于两国统一了。我曾经讲过，民进党如果真的要独立啊，如果台独真的要独立啊，有一件事一定要做，他们要把台湾所有的偶像，特别是阿妈祖、其他关公什么，通通除掉。因为台湾人的宗教信仰通从大陆来的，如果你继续让他们什么什么妈祖啊、游街啊这样子，一定到最后会回福建嘛，你一定是走统一的路线。这就是耶路巴安想到的，哎呦，大家都跑到耶路撒冷去，这不行啊。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要独立的话，要切掉这个跟中国大陆最明显的那个连接的线，就是这些偶像。 然后他真的要独立的话，多信心基督教还比较好，各位。但是我赶快说，我可不是要用基督教来做政治筹码哈，我也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统一哈。我就是这有你的立场，对我来讲这是小事情，我不放在心上，我只是希望你信耶稣就是。只是这里我们的信仰跟政治跟世界上每件事都有关系就是了。你信的对，希望对你有一些好的影响。耶罗波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用利用宗教来控制人心，他不是用暴力的方式，所以他算是聪明的，算是民主的。那另外你看看耶罗波安这个人，他有没有能力？在第列王记上11章第28节，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他非常有才能。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各位，所罗门已经是很聪明了，现在所罗门看耶罗波安还看得这么顺眼嘞，人家看到耶罗波安真是很厉害很棒嘞。耶罗波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耶罗波安看起来跟霍布斯这类的人一样，完全没有信仰，他仍然他拜耶和华也好，他拜金牛犊也好，他耶和华和金牛犊同时拜也好，他设立非凡民做祭司也好，他的一切都是考虑这政治。那这些当然就宗教的影响，他惹上帝最大的愤怒，上帝非常不喜欢这件事。耶罗波安全家死得非常惨，不是，耶罗波安子孙死得非常惨，后来被篡位，他全家被杀掉，上帝的愤怒在他身上。那么可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罗波安是一个民主明智的君主，他很有能力。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不信上帝、抵挡上帝、异教徒、不信上帝人，他在世事之上的治理未必比敬畏上帝的人更差，而通常还更好一点。各位，但是我们这耶罗波安是一个例子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罗波安二世还有亚哈也是一个例子。我们亚哈哈，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第16章，亚哈的父亲看起来已经很厉害了哈，在16章24节，暗利用二他连德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人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按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可是圣经的描述却非常有意思。上一句话就跟耶罗波安一样，形容他其实是雄才大略，很能干，能买卖，能建筑，能建设，但是他抵挡上帝。我觉得圣经讲的就是非常公平，圣经没有因为一个人抵挡上帝就忽略了上帝透过他所显出的那种一般的恩典，圣经也没有因为他这种一般恩典所显出来雄才大略，就没有责备他在最基本的事上大大得罪上帝，就是他拜偶像所以该死。就是我刚刚一再强调的，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非常可能有才能甚至有道德，而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非常可能他在这些事实上管理的并不好。那在列王记下呢，这就是有个耶罗波安二世了，那跟他没有任何的那个属灵的肉体的关系啊。这耶罗波安二世在列王记下第14章23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但你看圣经很公平讲他做了什么事，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很简单，就这一句话哦，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他收回这些地方， 那就表示他雄才大略，他武功文治都很棒。这以色列的一个开国之父耶罗波安一世和一个建国之父，这耶罗波安二世都很棒，圣经都有记载。可圣经也讲他们的大恶劣，惹上帝更大的愤怒。所以我还是说，就个人灵魂来讲，就每个人灵魂来讲，那没有什么事比信靠上帝更重要。这个信靠上帝，包括信主以后继续的坚定你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可是不表示你有这些，你在世界上的事情就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又要承认一件事，这是短期的。一个人离开上帝，一个国家民族离开上帝，长期来讲，迟早会腐化的，包括世界上的事。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在耶罗波安一世、二世的时候，慢慢就种下了那种奢华、腐败、淫乱等等道德上罪恶，和到最后就是完蛋了。就是我一开始讲的第一个点，就是说你敬畏上帝，你不一定比较聪明。第二个重点就跟这个好像刚好相反，你长期的不敬畏上帝，你一定会显出你一切的愚昧和败坏。那个长期可能要到几千年，就是那我们反过来讲也是一样，敬畏上帝不一定你马上就是哦道德学问什么都很好，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好。可是长期来讲，敬畏上帝一定是包括在世界是世上有好处的，因为你就跟这个美善的源头连在一起了。就是你就跟一个经济政策什么一样，甚至比或教育政策一样，甚至比那个还要更真实。就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你要看到有效果，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各位，你生病吃一个特效药，那个效果是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就产生的。可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要有效果的话，可能要几百年。那信仰就更是了。我不是说信仰产生的好也好、坏也好，效果一定是几百几千年的，但是一定是比较慢一点的。你不敬畏上帝，你远离上帝，不一定马上你的成绩就掉下来，不一定你就开始变丑、变笨、变烂。但是长期来讲一定是，但是长期多长很难讲。所以美国离开上帝的话，哦，你就马上说啊，美国一定就怎么样的，但那不一定。可能今世之子所表现出来很多地方很好，我们很难判断。问题就在这里了，你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教会也好，不是一信耶稣马上一切都好，也不是离弃耶稣马上一切都坏，这中间会很长的。可是我会觉得，长远的来讲是不对的。所以第一点、第二点看起来矛盾。第一点讲不信上帝不一定更好，第二点讲信上帝一定好，不信上帝一定不好。这两个命题呢，我觉得都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应用上，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出来。